亦不可破坏，如来十种力，犹如彼金刚，不说金刚杵。那么这个用铠甲、墙、树来比喻呢，复藏性啊、无明的这个呢遮挡的力量，那么义重义坚固，义不可破坏呢，就是说了这个隔离的墙呢、这个保护的盔甲啦，以及遮挡的这个树，它有这个嘞，厚度，有这个坚固性，就是不容易破坏了，亦不可破坏了。那么就以这个佛的十种力啊，来消除，就是这个净善的，和这个过去啊，现在呀、未来的这个观察和漏尽的这个雷力量，引导众生的消除啊、破除啊、遮挡，以金刚杵来比喻，犹如金刚呢、那么这个力量呢，能够摧破一切，所以啊，这个引导啊，能够令众生呢，从烦恼缠当中出来，就破无明壳，到这个生死岸了的究竟了，所以以金刚杵来比喻，这个意思呢也比较明了了。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比喻，就狮子王喻，又亦是无畏，狮子王喻故，说二谛，就是是无畏，也叫是无所谓啊，就是佛于大众当中呢，宣说义理，处众无畏，能够受一切的问难，这个消除啊，破除了种种的细论之见，显示真理，显示正义，这个毫不这个嘞屈服，没有这个退屈，就是无畏了。说二谛，譬如狮子王，诸兽中自在，常处于山林，不怖畏诸兽。佛人王一耳，处于诸群中，不畏及善助，坚固奉训等。这个偈颂呢，就以狮子王来比喻佛，也对应呢这个说法的四无畏。颂的意思呢也是很这个明了。我们这个随颂呢，诗文呢，消义啊，消文思义哦，那也就知道了，不是很难，就譬如狮子王，诸兽中自在。这个狮子呢，之所以称为狮子王呢，它是百兽之王，而且狮子当中呢，它又有相应的群体了，然后这个群体当中呢，这个最威猛的 那就是做这个群狮的这个来玩呢、啊，有狮子王呢、啊，狮子是兽中之王，那狮子王呢是狮子当中之王，那这样的话呢，那他就是与百兽当中呢，有自在力，因为其他这个兽啊，没有他的这个嘞威猛呐、啊，力量不及了，所以他在森林当中呢，游走自在，所以长处遇山林，不怖畏诸兽，就是往森林里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走了。不用这个来躲避，不用逃避，这个动物里面呢，它是也有它的这个嘞，生物链，这个大的动物、威猛的动物，再高一点的这个嘞，层面，这个弱小动物呢，在低一点的层面，你比如说兔子啦，这个狼呐、啊。其他什么动物啊一追啊他就赶紧的要跑，比如说这个羊呢、啊、这个野生的羊呢、啊、这个豹子啦狮子啦都可以有都有可能呢捕猎它猎杀它，然后他要是知道了呢那就不要再这样的危险之地，就赶紧就跑啊，那么这个就在比他强的兽的地方呢不出现啊，回避啦躲避啦，害怕呢成为啊那些兽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这个鳄鱼啊，它也是捕鱼啊，捕一些小的这个动物啦，那也是很凶猛的，那这个其他动物呢也赶快跑了，那么这个狮子呢它的力量大，它跟这些兽啊搏斗啊占在上风，能够打败对方，对方奈何不了它了，所以它在森林里面呢也自由寻走，这个没有这个害怕了，没有这个担心了。佛人王一耳出于诸群中，那么比方来讲呢，就佛呢是人中之王，就佛人王一耳，那么佛的这个王呢，他不是像国王啊那些王的啊，那这个是世俗的角度，这个国王呢有权力了，然后下面有官员呢，一层一层的管理者啦，这个他发号施令，下面呢就执行了，所以这个国家当中呢，国王呢最自在了，他最有力量了，那么国王跟国王呢又不同呢，这大国王小国王，这个小国王呢人众小国头小，大国王呢他的人众多，这个地方呢广大，所以群体力量呢更大了，这个你就不得不啊这个回避他，最起码啊你不能跟他对抗了，做对了，那么这个就是世间的王，那么佛法里面说人佛是人王一耳了，那佛的这个王呢他不是世俗王，他是法王，那么以通俗一点的话来讲呢，就是从这个理啊真理了，佛觉悟洞察了生命的实相呢，宇宙的真相呢，能够啊如实的揭示演说真理，那么于法自在了，于法无碍呀，没有疑惑，没有障碍，智慧自在，所以是法王了， 那么世间的这个一般讲的王呢，就是权力的王，那么佛法里面讲的人王呢，是法王呢，真理的王，就是佛觉悟了真理了，佛这么说了，这么解释了，是如实的，不可改，不可变的，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说的一样的，佛说是地，不可令异，日可令冷，月可令热，佛说是地，不可令异，就是说这个太阳呢可以变冷啊，太阳是热的嘛，那这个是不容易说它冷的那么这个月亮呢晚上呢出来清凉的不容易了热的，月可令热，都热了，那么那个就是日月反过来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都呈现了，那是不可能之可能咯，这个是事项上的一个比方呢形容，到了这样的情况都有，可是呢佛这说法了，是圣地了，无可更改，就是更改不了，事实就如此了，观苦了是苦了，观极了真的是因了，观灭了真是灭了，观道呢是能够正灭之道，如实之道，真实之道，那么这个就是法了，不可改不可变，是如实的，就是佛说出来呀，你去观察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了，对应这个现象呢，对应事实，那如果是有歧义认为不同，那你可以提出来，所以佛说了这个道理了，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经得起问难怀疑，经得起道理上的抉择，所以这个是第一又称为第一地嘛，就是真实义了，最胜无上，无过于此，为佛所说了，为佛所出，那么这个究竟义呢，处于大众当中宣说，佛心里面呢没有丝毫的畏惧，一点害怕都没有，而且呢对于这个道理呢，如实觉悟了，圆满觉了真实通达，真实安住，能够自得圆满究竟，引道众生，令众生呢同一觉路，都走向觉悟了，能够获得清凉，获得自在，这个坚固奉训等，坚固呢就是坚稳住了，不可来动摇的，就佛说的法了，没有可以改动的，没有可以动摇的，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不管谁来说都是这样子，奉训呢，奉训是狮子的一个姿势了，活动的一个比方，就是这个狮子它要往前扑的时候，它往后坐一下，借着这个力呢就向前了，那么这个就是迅猛的意思，那么就是这个佛的说法了，如狮子王呢，有这个往前的跨越的力量，那么佛说法了，我们了解了以后，如是观修施者能够得到超越，这个就是狮子王欲，欲这个是无畏，佛说正等觉了无畏呀，佛说这个烦恼尽了无畏呀， 佛说正道法无畏啊，佛说这个嘞修道无畏，就你这样修呢，决定可知，清净安乐，不是一个嘞推想，不是一个嘞理论，而是事实，而是可亲证的，就古之先人道，过去诸佛已证呢，现在诸佛呢今证，未来诸佛将证，一切众生呢。法性平等不二，如是这个思维观察了，都可证得了，这个就是说了二句来讲这个比喻。此句是性何意？略说即言。那么这个偈颂呢，是性了什么意思呢？又解释前面这个部分啊。基本上呢，训这个文艺啊也容易懂啊，解释一下来也知道了，为什么用狮子王啊来比喻这个佛的四无畏功德。略说即言，知病苦之因，远离彼苦因，说圣道妙药，为离病正灭，远离诸部位，善助奉训成，佛王在大众，无畏如狮子，以治一切法，是故能善助一切处不畏，离愚痴凡夫，二乘即清净，以见无我等，于一切法中心常定坚固，何故名奉顺，过无名诸地，自在无碍处，是故名奉顺。那么依这个偈颂呢，次第来做这个解释，那么就随前面之意呢，进一步做了一个呢，显示了，展开来说了，那么这个知病苦之因，远离疲苦因，说圣道妙药，为离病正灭，那么这个就是讲了了四圣谛的内容。治病苦呢是苦谛，治因的话呢就是极谛，这个远离病苦因呢，就是要修道啊，修道啊，离这个苦因呢、说圣道妙药的就是修道之方法，那么目的的话呢，就是能够啊除掉这个生死病苦，证得寂灭，达到涅槃了，所以这个当中呢，一个颂那就说了四圣谛的内容，那么这个知病苦就是指苦谛了，苦地是苦，苦如是知，那么细节了，讲苦生地了又讲很多了，这个三苦之说啦，六苦之说啦，八苦之说啦等等，比如说三苦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那么这个苦苦的话呢，就是众生呢感觉到的，觉得是苦的事情，生病呢是苦啊，这个老啊是苦啊，这个死了不愿意死了，这也是苦，这是感受到的了。那么这个坏苦呢，它是从这个善坏消除 来讲的角度，那也就是众生感受乐的事情。那么乐的东西啊，要消除了，要这个呢离去了，要离散了，那不就觉得苦了吗？就好像这个花开一样的美景一样的，那么它不可久住。好花不常开了，好景不常在了，失去的时候呢，忧愁了，烦恼了，痛苦了，所以这个就称为坏苦。那么这个行苦呢，就是指的了有为之法了，生灭牵流，就像这个流水一样的了，它是动卷了，变化了，不会有停息。这个世事物因缘俱算啊，所以你想呢停留啊，你想坚持了保持了，没有可能。所以这样的话，住着众生呢就有逼迫的感觉了，这个逼迫的障碍了，那这个是深度的苦，这无常之苦了。所以知苦来了苦，你如是关键来观察这个苦的事实了，苦的现象了，心里面呢就会回转呢，对于生命的错觉不执着了，不这个嘞顺着它了，缠绕了，粘附了，那你就可能啊从苦里面呢超越出来，解决苦的问题，这个就是知苦了苦了。那么知苦因呢，就是极地了嘛，那就是引发苦的结果。这个从哪里来呀？就是从这个烦恼来的，从这个业力来的，这我们身口意的活动呢，它形成未来的趋势。现在的所得又来自于呢过去的身口意的趋势，所以这个是业力了。这个烦恼的话呢，三界烦恼，三有烦恼，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这个烦恼呢又归类有贪嗔痴了，痴为这个呢最深度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众生有我想颠倒我执，有法执，取着境界的错觉认识，那么随之而起呢贪嗔种种烦恼，就我们有贪呢，我们有嗔呢，这个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执着心啊发展起来的。符合的呢满心欢喜接纳，有贪心；不顺呢，不符合的呢，就有抗拒排斥，那么就是嗔了，那么这个与烦恼的力量，结合业的这个呢趋势，就我们人呢，他会有自己的主观成见，各种各样的立场。虽然本身呢是变化的，但是从直接的发起力量的时候呢，他不以为意，觉得这个就是啊根本，觉得这个就是实在，他就这么想的了。那么这个想起来的时候呢，过去的认识身口意的结成，成了这个呢其想的材料，带动呢他生命状态的转化了，生命的这个种种的呈现了，那就是感的生死运了，那就是前面讲的苦了。所以这个呢烦恼业了是因呢，这要远离比苦因呢，说圣道妙药呢，就是为众生说这个道理，解释这个呢过程，比如说十二缘起了， 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一直到生缘老死。那么这个就是顺的生死流的因缘辗转呈现了。那么要从这个因缘辗转呈现呢超越出来，断这个生死际，去向这个涅槃边，那就是要观什么？观这个流程。所以这个生死苦啊，烦恼啊，业行啊，它是不是一个随颠倒想那样有可得的，有这个可住的呢？没有啊。就是这样辗转辗转的因缘呈现。这个当中呢没有我所了，没有可著作了，那么随着这个观察的深入，心里面呢慢慢的就转化了，系缚心的力量呢减弱，那么减弱到一定程度呢，心里面呢打开了原有的错觉，这个呢认知力量，那么就进入加行位了，慢慢就转向见道位了，见的真实之道了。所以我们这个生死流啊，这个烦恼苦啊，它并不是像我们错觉所认知的那样，我受苦，我受乐，我死，我生，这个生死如幻的嘛，这个苦乐如幻嘛，这个苦的话是一个设定的，你有这个设定呢，有著着了，它就苦了嘛，就像我们喜欢吃辣的人呢，他吃辣也不苦啊，不喜欢吃辣的呢，吃辣都上火了，受不了了，喜欢吃酸的啦，吃醋啊，像山西吃老陈醋，他吃得很香了。这个不爱吃的人呢，那他就很难下口啊，不喜欢，那就是苦了。所以我们世间的苦啊，种种的这个呢，障碍呀、都是随颠倒意识取着心啊，取着心啊，就发生的。所以这个圣妙药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我们就这样去观修了，然后就觉得清净了，为离病正灭，那么就是离这个生死病嘛，离这个烦恼病嘛，正的清净，正的涅槃，烦恼啊痛苦啦、停息了，真正的寂灭，那么这里呢是转向大乘呢，依这个如来藏观呢，我们这个生死呢如幻了嘛，从圆满功德来讲呢，如同佛陀有无量功德力，有触非触之力，有业意熟之力，这个解脱等知之力，这个戒知根上下之力等等啊、有这些呢功德的。但是呢这个摩尼妙宝啊藏在矿中，成垢所掩，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虚妄的烦恼，就是课程烦恼啊，包裹住了，这个功能呢显示不出来，功德不显现，那么这个时候深入观察了，这个洞察了课程的包裹，虚妄不死，那就不随取了，这个课程呢没有真实性，所以生相灭相呢都是幻象，皆无可得，那么这个烦恼啊它就消掉了，云散呢日现，皓日当空呢普照大地了，那么我们的智慧光明呢，心性光明呢，普照一切了，智慧无碍了，能够于法自在了。 这样就显得清净的功德。这个出常如来藏，证得如来，这个显现法身了，证得清净了，那么这个就是离病真灭了，那么没有离病真灭了，就是我们在场的如来藏，凡夫众生，昔人颠倒，以虚妄为真实，以假为实，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的了。这个信得很真切了，确实认为这有啊，其实呢就是想象而已，所以在我们没有觉悟的这个时候，法性上呢平等，真理本寂不二，但是你就是身在宝山的不识，不能够洞察到，不能够觉了，那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很冤枉啊，很可怜啊，冤在旷野了，就好像抱着金娃娃不吃饭一样的，马上把金娃娃兑现了，那还愁这个吃饭的问题吗？那价值连城的宝物换出去以后，一切所需啊都能够尽所取，这个没有这个匮乏的，不会这个缺东西了，缺乏的了，所以我们要求觉悟了，证真实了，那要这样的话呢，自在清净，远离诸部位，善住奉训城，佛往在大众，无畏如狮子，就是说了，你证得寂灭了。如来藏功德显现了，那么这个身心呢无碍，没有这个嘞部位，就我们有部位呢，就是有烦恼啊，有忧愁啦，被这个生死迷闷呢所惯惑，那么超越了，你知道生死迷闷呢也不实，所以这个是心里面的坚固安稳，善住奉训城，就奉训城就讲狮子了，就是奉训了，那么这个就是狮子这个城的意思了，那么佛王在大众呢无畏如狮子，就是佛了，这个犹如狮子了，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呢，威服一切猛兽啊，威服一切这个兽类啊，佛在大众当中呢能够啊降服折服一切这个嘞虚妄之见，消除一切这个戏论，所以在大众当中呢宣说这个法义，皆是这个真理，犹如这个狮子啊无有畏惧，这个一切众生呢闻了以后啊不解了，或者是外道这个问难呢，佛都能够回答，能够答复，这个能够辩了啊，能够抉择，以知一切法，是故能善住一切处不畏，离愚痴凡夫，那么就是说呢，佛呢知一切法，能够善住，就是一切法的话呢，通常讲呢就是诸法真实相呢，诸法一切相，那就是诸法的真理，一切的现象佛都能够无余了之，所以是故能善住啊，就是你随问呢佛能够随说啦，能够问答筹对，这个自在呢无碍，一切处不畏，离愚痴凡夫，就是一切处就种种处了，不只是此处了，到了彼处，到了其他处，这个佛呢都是嘞安稳不动，没有这个嘞部位，可以接纳一切的这个嘞 讨论呢、问难呢，是这样的，离愚痴凡夫，这愚痴呢就是没有智慧啦，不通达真实啦，不通达真理啦，那么这个凡夫呢，就是对圣人讲的，能够见真实，声闻证出果啦，大乘呢登出地啦，那么这个以上呢，那就是圣人啊，那么这以下呢？就是没有根本的这个破除细论遮挡，这个还在这个生死当中的，那这个就是凡夫了。凡夫这里是说呢，离愚痴凡夫，有愚痴心呢，就在凡夫了。能够见得真实了，契入实相呢？记入无我了，那么就是有根本性的一个转化了，根本性的一个决定了，那么就是契入真实了，智慧呢打开了，就不是愚痴凡夫了，那见到真实以后呢，那就是静静的消除这个烦恼，有无漏慧的力量为先行。那么这个所知呢，所反映的事项里面呢，因为见了如实的真理了，我们颠倒性呢、细论的遮挡呢，决定呢有对治的作用，有调伏的力量。比如说这个声闻里面，你证了出果以后，七十即生证阿拉汉果，这个是因缘决定的了。比如说你问呢？为什么这个证了出果呢，他就七十七生呢，没有第八生呢？就是证了真理，知道真实义，那么虽然还有烦恼的力量，对应境界的时候烦恼会起来，可是呢没有办法呢再继续增长，而是说呢，因为证了真理，所以这个万念万动呢，反映出来的烦恼现象呢，会被这个来消除，被对治，就好像我们从通俗意义里面来讲啊，某一种人呢，他四处散播一种谣言，那么说的很在理，很像那么回事，那么你的话呢？在朋友或者在某个人的这个引导之下，知道了这个不是一个嘞真实所说，只是把现象呢组合在一起，结合了说了这一番的道理演绎，然后就令人误以为啊是真实的。所以事实上呢是不符合的，那么你有决定的正确的认识，在过后遇到这个人摇拳或者是其他呢转过来传说这个类似的情况，你心里面呢因为有真实的认识，有正确所知，所以能够啊破除他的这个呢相似之说，谣传之言，他不管是在此处说啦，还是在彼处说啦，还是加了什么花样呢，你都能够啊不为的他所蒙蔽。所以这个的话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以后，这个谣言就止掉了，所以谣言止于智者，那就停掉了，这个不符合事实了，以后就没有地方传了，传不下去了，所以见了真理了也是，我们本来呢没有见真理，这个愚痴凡夫，随着这个境界呢起了颠倒想呢，起了错误觉，那么就会这个对境的时候，随着烦恼啊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演绎，所以烦恼就会增强了，增大了， 这声闻呢见了 无我道理，所以一烦恼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呢原来的错觉了，我烦恼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令我烦恼，那实际上呢烦恼就是因缘烦恼，就是你有这样的认知，对了这样的境，既不是这个境决定，也不是我来决定，因缘呈现，而且的话呢这个思维啊想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在转化，所以我们任何烦恼啊它都是无根的了，你会永远烦恼一个事吧，就是少部分有，打了这个结以后啊他就循环性的这么想，按现代的心理学角度呢这种人呢就是有心理问题了，所以他老这么想，老这么想一个烦恼的事，那么多数的情况呢他就是随机的这个烦恼发现呢发展了，过段时间呢都忘记了，都不烦恼了，习惯了或者无奈也就摆脱了，他就像这个下雨一样的了，猛的时候呢倾盆暴雨，这个黑天黑地，下完了太阳又出来了，所以时而烦恼重了，时而心里面呢也有高兴了，有一定的愉快了，这就是我们众生了嘛。那么正道真实义呢知道无我心呢，那么高兴的呢也不如以前，就是沉浸在里面，陶在这里面，被境界了裹挟，遇到这个不顺意，这个悲啊或者是忧啊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呢也不啊被这个缠绕，知道这个是一些相对的事情，所以不悲不喜啊，就是得失这个从缘，这个顺逆啊无碍，就是不管是顺啦、不管是逆啦，心里面呢都能够容易啊对治吸除这个烦恼，不再增长它的力量，二乘即清净，以见无我等于一切法中心常定坚固啊，那么就是二乘呢即清净，即清净就包含了这个再往上呢就发大心了，要究竟觉了，那个修菩萨道，这个修清净，二乘的话呢就是声闻缘觉，这个两种，以见无我等呢，这见无我是其中呢，还有就是能够入无分别智，这个见如来藏呢，见清净之心呢，那么这个就是更广大，超越这大乘的第一地究竟义。见无我呢，就是声缘所供的部分。就声闻缘觉了都通达，都证得这个嘞无我义，就是已经我无等，就是我不可得了，观从我们这个生命的友情呢它就是这个身心的一个组合，依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五蕴呢五音呢色受想行识五蕴，早期翻译呢就是翻译五音，因为这个五蕴呢五音呢遮挡我们的真实面目，在这个上面呢建立细论，直持以为啊有自体真实自我中心点，这是个假象，哪有自我中心点呢，因为这个所依的五蕴这个身心的本身它就是动态变化的因缘呈现的， 所以我们某一生这样，某一生另外一个样子，每一样每一个阶段生命的情形呢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我呢定义得了啊，能够随这个想法当中的定义啊有对应呢、啊、那就没有。你究竟是以哪一个状态为这个所谓的我呢？那不是这个我就随的身心变化动态的呈现，次第次第的辗转变化了。那这个直觉上真实而固定，实在而这个呢核心，那是成立不了的。那么就是无我了。那么这个观察了以后，破除了以后，立缘对境，那就是知了这个类事实，从真实的这个身心上这个来看呢、啊、来观察呢，它就只这么因缘聚散呈现了，刹那刹那生命变化了，哪有我可得呢？那无有我可得呢？那随我而生的贪嗔种种烦恼也是啊不可得的，也是随着这个错误的想法建立起来的。就好像建一个楼阁了，它又有地基嘛，你的地基啊都是不牢的了，楼阁就塌掉了，地基都没有啊，楼阁会倒掉了嘛。那么我们这个错误的颠倒的地基构建的系统性的烦恼楼阁都是泡影呢，都是虚幻。所以二乘呢证得清净了，大乘呢见法性了，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呢生相灭相呢本来寂静呢自性涅槃。这个人相众生相世间相一切相呢虚幻，一切相无相，本来寂灭，证得呢这个圣意了真实。那么这个就是除这个取舍了，超越这个分别了，得到清净了，证得真实。这样的话就是大圣无分别智，这个契入真如，契入法性。那么在一切法上呢，在一切所对的境界上呢，心里面呢与实相呢相应，与真理呢相契合，就是坚固不动啊，心常定坚固。这为什么坚固呢？因为法呢处处如是，变一切处呢变一切实，这个呢都是如此，不可改不可易。那么见真理的时候呢跟真理相应了，所以一切法了一切现象一切境当中呢就是跟真实相契清净相应的，无住无着。那么这个就是稳定了，确定了，坚固的了，不可动摇了，不可动摇。不是说有一个存在了我们守住了这个不动摇，不是，不用你守住，就是见到了清净自信了，超越了道想的，跟实际相应。那我们原来呢是随虚妄之想起颠倒之念，这个随境呢变化，随境呢取着种种缠绕，所以呀障碍呀八万四千烦恼啊不自在呀不自在转呐、啊。随心哪里能够得安定了，得坚固了，不得安定不得坚固。那么唯有证得真实了，依法性了，才得坚固了。何故名奉训过无名住地，自在无碍处，是故名奉训。就是什么称之为奉训。这奉训我前面讲过了一下啊。这个奉训呢又跟这个 三昧当中呢，有这个一种念法呢，叫做奉宣三昧，就是这个九次地定以上呢，那么就是奉宣三昧，就是这个从初禅入到二禅，入到三禅，入到四禅，一直往上入到灭尽定，又能够退回来，从灭尽定到非想非非想定，到无有所出定，一直退到未到地这个初禅，乃至于最后呢，到这个欲界心，它就是能够有进啊有退啊，那么这样的话，禅定的训练呢，往返自在，然后再上去就能够为超越三昧，就是任意性的，想到初禅呢就到初禅，想到灭尽定呢到灭尽定，想到这个无有所出定呢就到无有所出定，想到二禅呢就到二禅，想到欲界这个心呢就到欲界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超越三昧了。所以这个奉训如狮子了，就狮子它往后一坐呢，在力量发出来呢，就能够冲到更远的地方，那么这里说这个奉训呢，就是比方这个见真理啦，见智慧，这个生智慧了，这个一切这个境界，就是这个烦恼障呢，所知障呢，乃至于习气分的影像，都这个嘞去除了，消除了，就跨越过去了。那么这个跨越呢，最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第五明住地，过无明住地。这个无明住地呢，就是细相的这个没有通达，那么这个一生生的升起了这个三千金地，这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那么是无相无功用以三，这个烦恼啊没有了，依这个无漏业，由这个无漏业，从这个无明住地啊为一啊，那么这个还有细分的这个变异生死，那么能够为刹那顿现呢，随意这个来呈现呢，那有变化了就变异生死了，那么到了佛清净呢，这个无明住地也跨越了，就是细分的部分了，那么这个自在无碍处呢，就是无明住地扩了，智慧圆满了，这个一切法来现成，一切法清净，一清净呢一切清净，一切清净呢一清净，就是法法无碍了，这个事理无碍了，一切这个镜像呢，都与真实本寂啊，都与真理啦相应，所以随观一境，随观一法，那么通达一切呢，通达一切法，那这个就是圆满的一个呢呈现，那么就是是故名奉训，那么这个就称为奉训，那么这个之前的话还没到，所以呢佛的圆满，才是可以说呢这个四无畏，所以是佛的功德，如来藏功德，众生本具的功德，那么从初发心呢，进次修行呢，过声缘菩萨了，正道无上菩提，才有这样的清净，到达这样的智慧境界，那么这个就是以狮子王来比喻四无畏。那么下面呢，又依十八不共法，虚空蔽喻故，说三际，以这个虚空呢 来比喻呢十八不共法。那像实力的话呢，这个智慧力量呢，了众生境，观众生相，引导众生，摄受众生呢，趋向真实意，那么是结合境啊，结合现象了。这个十八不共法呢，那么更多的偏向佛这个自证的圆满境界，到了这样的程度，是这个声闻啦、缘觉啦，乃至于地上菩萨所不有的功德，就是不共功、不共法嘛，这不共的功德，这个更多的是从这个不共的界限，就像比如说，这个声闻缘觉跟这个大乘菩萨不共的什么嘞？共的又是什么？共的部分呢，就是断三界烦恼，那就菩萨也断三界烦恼。说菩萨留惑润身呢，是指大愿心、大悲心，要入世，这个度化众生，这个虽有烦恼啊，这个而不呢著着有这个大乘的无分别智，那有这个殊胜善巧，与这个悲心相应，所以这个入世啦。转世啊，到这个众生当中，但是也不限于在众生当中，因为有无分别智啦，有无所得方便呢，这个是不共的。那么这个当中的烦恼呢，它要转换了到七地的时候无相嘛，那就转换了，到那个完整呢，那么就是这个趋势，也这个跨越出来呢，那就是到清净地的时候，第八地菩萨无相无供应转，就是二乘所供的断的烦恼啊断尽了，那么下面的这个几地呢还没有断尽，所以前面讲这个九类烦恼的这个当中呢，后面呢是垢的烦恼，这个无垢的这个净的烦恼，就是垢的话呢，它不是指啊我们凡夫啊烦恼这种垢。而是指正的无分别智，七地菩萨的还没有除烦恼障的清这个部分称为垢那么三地三清净地呢，八地九地十地呢称为净地，是这样的净地烦恼对治是这样子那么它跟声闻缘觉共的呢，就是断三界烦恼了。那么不共的呢，就是声缘呢证无我了，取证涅槃。大乘菩萨空相应的智慧，去向这个清净自信呢，那就是广大净，超这个分别，就是超越这个分别，离于这个取着，这个已无所得了，这个不取着法了，通达真实法性。为不共，就无分别智了，这个一切法如幻了，声闻里面呢，唯有诸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呢，而无有我。大乘呢，无有我，这个共的通达了，还有呢，诸蕴如幻，诸蕴不可得，诸蕴不实，那么就是不共嘛，广大嘛。到佛智呢，圆满呢。就是一切细论呢、影像呢，这个呢消除，习气分，这个呢去除、断除，显发无余清净到圆满的这个境地，那么就是佛的不共呢，是过无明住地了，跟这个圣位菩萨还要殊胜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十八不共法呢？就完全依佛地的圆满清净为说，那么这里说了三际，地水火分等，彼法空中无，诸色中亦无，虚空无碍法，诸佛无障碍，犹如虚空相，如来在世间，如地水火分，而诸佛如来所有之功德 乃至无一法，共于世间有。那么这个寄送的内容呢，基本上从文句上也能够理解。那么就随这个文意呢来阐述来介绍。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八不空法呢，之所以会以这个虚空作比喻地水火风等比法空中无，就地水火风呢就是四大的意思。这个四大呢就是物质的现象这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的基础就是一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元素这个各有自性，就是特性的意思了就是地有坚性，水有湿性，火有暖性，风有动性，就坚湿暖动这个合在一起啊，就是任何这个物质的东西都有地水火风称为具生因缘那么只是表现上来讲呢某些表现呢水为主，某些表现水这个地为主，是这样的就有这个偏心呢那么从这个构成上来讲呢地水火风呢都有。比法空中无这个空是什么呢，就指了世间这个观察的虚空。这虚空里面有没有地水火风呢？虚空里面没有地水火风结合现象呢做观察了就知道了就比如说这个地球啊它也是变化的就像这个喜马拉雅山呢它原先在海底然后这个这个千万年的这个变化啦地下层呢互相的这个挤压推挤，然后就从海底啊露出来升上去就越来越高那么现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呢它是从地球表面上来讲是最高的地方像这个珠穆朗玛峰呢是8800多米啊海拔最高的像非洲啊其他洲啊再高都没这个高像非洲最高的5600多米吧那也大概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它原先呢它是海底面的那么现在可能某些地方呢是海底甚至于是海底的峡谷，那也可能未来的什么时候啊它要这个升上去了，这个喜马拉雅山呢就要降下去了，又成了这个海底当中的峡谷，它都有可能。所以随这个虚空为一啊，这些种种的物质这个变化啦辗转啦不同的这个形状虽然这个物象物质种种的这个变化，但是虚空呢它没有这影响，没有这个妨碍就是不会随虚空啊这个地方虚空跟那个地方的虚空呢它不一样一点比如说这里能够变山，那地方就不能变山，这里能够竖起来那里竖都不起来，不会这个随这个地水火风的掌卷作用，所以诸多的物象呢呈现那么因缘散呢这个物象呢又消失，所以来去变化虚空呢不影响不妨碍含纳容纳一切的这个变化了所以虚空里面呢从虚空本质上来讲呢没有地水火风可得不执着了不滞留啊 滴水火风当中的任何一丝。这个诸色中一无，虚空无碍法。那么这个色法呢，它有个特性，就是它会有这个空间的占据，所以色法来定义里面呢，就称为变碍为色。比如说我把这个茶杯啊放在这桌子上，在这个位置呢有了个茶杯了，那我又把一个茶壶啊放在这个位置放不了了，因为被茶杯啊占据了这个位置，就像排队一样的嘛。这个买票啦，做什么事啦，这个要排队了。那么从窗口这个往后一个挨着排了。那么只有前面呢做好了离开了，后面呢才往前呢推移，不然的话推移不了。那要是虚空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嘞障碍的了。那么在虚空当中呢，你可以从这里走到那里，从那里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这个嘞障碍。色的话呢，都是有障碍的，它要占据一定的空间。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它是有这个嘞排斥性的啦。比如说你就摆了一张桌子了，那么你要摆一个椅子了都摆不了了，被这个桌子占据了。你这里摆了一个椅子嘞，桌子摆不了了，你只能摆另外一个位置。桌子跟椅子嘞不能重叠，没有办法说两个这个色相当中的物质啦重叠得了的，但是虚空无碍呀，所以你这个搬空啦，它显示。你这个放上去了，这个虚空也不阻碍，所以没有这个嘞互相的这个嘞障碍，所以诸色中一无，就是这个像虚空这样的无碍法，虚空无碍法，诸佛无障碍，犹如虚空相，如来在世间。如地水火风，那么诸佛的清净功德，从这个实际理地，从佛的圆满本身来讲呢，犹若虚空，那么就是这个虚空比喻呢，佛的无碍自在，这个清净圆满，那么如来在世间呢，就是应化世间的度化呢众生，那么要为众生说法啦，要教化众生呢，那么总不能够说依虚空住，我们突然间听到空中一个声音，这样的话众生呢恐怖啊，这个呢不敢接受了，那么从神通上来讲呢，佛也有这种功德了，可是从接受众生色化有情，要应众生的因缘，随机这个呢引到教化，那么佛呢来这个世间了，如地水火风，就好像这个地水火风一样呢，地水火风呢有这个诸多差别，有各种啊不同的显示，那么佛的随无碍这个自在的功德呈现来度化众生，那就是又有应化和显现之相，那么就显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种种这个妙好庄严，然后呢出放音，就是微妙之音，教化众生，令众生闻法，令众生得解，那么这个是示现其相了。而从真实理地，从佛的究竟的这个证悟呢，那么佛的智慧境界圆满通达，犹如虚空，没有留碍，是这样的，而诸佛如来 所有之功德乃至无一法共于世间有无啊。那么就是说这个诸佛如来呀有无量功德，所有诸功德呢就是指啊这个佛呢一切功德啊。那么在这里讲的话呢就是讲这个呢十八不共法啊，就是这个佛的身口意无思啦，这个佛啦没有意想啦，无不定时啦，那么这个了知一切境界啦，知也舍啦，不会停留境界上，那么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善法欲啊没有减没有退，这个立身的事情呢也是没有休息的，精进无退的，这个种种殊胜，就好像说了，自然就会现起的，就好像这个太阳，它天天呢东边起来呀，西边落下去，你不要说了，它第二天呢不会起来的，不用担心这个事，所以我们假设要预言一下，那你就可以很确定的预言。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也可以预言呢明天太阳还是会落下去的，所以我们世间呢这个变化性的种种事情呢一直在演绎的种种的不同，但是呢有一个同类的情形，那就是天天呢太阳会出来然后呢又会落下，就这个事情呢所以太阳也不辛苦啊，也不用你去给他报仇啊，他也不嫌弃你了，这个也不讨好你了，他每天就是出来光明普照，有云遮的时候呢阴天暂时呢没有啊那么好的光线，云散了阳光灿烂，照得更清楚，那么从太阳的能量太阳的作用它始终呢都是这样的，没有这个更改，没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变化，那么诸佛如来的不共法啦殊胜功德啦就好像这个太阳一样的啦，那么这个是其他啦这个所不共的，这个乃至无一法啦共于世间有，就世间一切这个现象与佛的圆满境界圆满功德是有别的，所以叫做不共，就是为佛所有，为佛具足，圣人菩萨呢那所不有的，那么佛现世间呢这个种种妙好庄严之相，这个出微妙音说清净的法都是摄受众生显示的方便，又有机缘呢来度化了，随因缘呢呈现了，那么不是他的这个本身，就好像一个人呢学富五车啦才高八斗啊，他这知识渊博啦智慧广大啦，那么他在教育人的时候那也是要根据情况，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小孩子才启蒙，那只能讲非常简单的内容非常容易懂的道理和事物，那么这个又高了一点之后呢再加那么等到他再长大呢这个智慧基础啊认识基础啊都有了，那就跟他讲更多的了更广的了，乃至于说呢倾囊相授把一切所知呢都告诉这个学生，那不是说一开始就做得到了这个过程呢，所以佛的圆满功德呢那众生听闻呢接受了 也是要随因缘方便。所以就像世间的地水火风呢，现在虚空中一样，虚空外实现这个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啊，种种展现，但是呢不同于这个虚空。那么地水火风的变化呢，又从辅助性这个角度这个来呈现了虚空的这个无碍性，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呢种种转化呢都可以在虚空当中呢这个呈现。而这个虚空呢不随这个呈现的事物所约束所局限，所以这个诸色中呢无这个呢虚空的无碍。虚空呢无这个地水火风的差别转化了种种的这个呢呈现这个板块的划分呢障碍了没有，通达一切了，那么这个就是表现呢佛的圆满这个功德，不共于一切世间，说法利益众生呢是随顺相待的因缘，所以呈现呢这个镜像呢呈现这个色相呢从真理本际呢游着虚空，一切圆满，不碍于一切，容纳一切无牵无余，那么这个就是乃至无依法共于世间有，就不共世间的，世间所不到的，那么就是故二乘清净呢更为殊胜呢，此即现何意，略说即言，声闻即空行，智者即自在，上上微细法，故事现五大，诸众生受用，如地水火风，离世离出世，故说虚空大，三十二功德，一直法生有，世间如灯柱，明暖即色相，相应无差别，诸佛诸如来法身，一切诸功德无差别一耳。那么就是前面这个偈颂呢基本意了解了，这个接下来这偈颂呢就是再对前面做解释，就我们基本意知道了，那么再解释一下了，更多一点认识。声闻即空行，就是声闻呢缘觉啦，这个智者即自在，那么就是有智慧者，有自在者，这个当中呢就说呢声闻啊缘觉啦菩萨啦道佛圆满，那么这个声闻呢跟这个空行呢就是寂静行阿兰若处独处离群所居无佛法时觉悟，这个智者呢就是离这个有分别了超越能所取得无分别智，这个即自在呢就是自在者，就是圆满呢于法了无碍呀于法自在了，也可以分别这么说，那么这个上上微细法呢故事现五大，就是越往上呢越微细转微转妙，比如说声闻 这个能够转凡入圣啊，断除烦恼啊，殊胜了。圆觉呢更殊胜了。于佛佛法师呢观因缘真理。那么大乘菩萨发心呢度一切众生呢成就佛道。以这个呢法性真理为光。那又更殊胜。到圆满佛智了，佛的境界了，这个一切烦恼啊断尽，习气断尽，为这个大法王，为人中尊呢，为人中王，那么这个人中王呢是法王了，那么这个往上越往上都是这个呢转系的，就是上上微细法。故四仙五大，这个五大呢就是四大加上空嘛，就是五大嘛，地水火风空，那么空呢是第五大，空大呢含纳一切，这个四大呢随空这个唯一啊，种种的呈现，种种的显示，那么就是都依虚空来显示了，都不离于虚空了，那么一切贤圣啊，他是分正部分，乃至最后到圆满了，那么这个圆满就是佛了嘛，那么之下呢，声闻缘觉菩萨是渐次的分正功德，这个部分呢。清净显示，有相关的关系，就我们呢这个地水火风呢，它这个种种的呈现呢，辗转的变化啦，从关联性来讲就显示了虚空的这个容纳性、无碍性和这个不滞留，那么透入本质来讲呢，动了虚空啊，那么也就可以啊，理解，可以知道这个色相的呈现呢，它能够啊这个辗转变化了，成立得了，如果是虚空啊，不具备这个不共的特性呢，这个物相呢没办法这个呢，呈现得了了，所以这个呢。一正一反呢相关联呢来显示来成就，除众生受用，如地水火风，离世离出世，故说虚空大。这个诸众生受用呢，就是有情众生的受用，那么就好像这个地水火风呢四大了，四大各有特性呢，那么声闻缘觉菩萨了，从凡夫起，凡夫来取着法，取着我，生缘呢就是破了我，这个法的颠倒呢还没超越，那么这个菩萨呢法了细论呢进一步啊破除，升起无分别智，照了诸法空啊，那么生缘所供的无我呢，照了无我空，那么就又更殊胜了，那么这个就能够啊转凡成圣，由这个世间呢超越，去向于出世间，那么菩萨的入世呢，入世间呢就是大智慧啊，不取着，度众生无众生可度，无佛道可成呢，无众生可度啊，自然立身，自然度世，不住不着，那么是这个空相应的慧，这个清净法性的相应， 那么这个就是入世了。入世呢，这个佛法稍微学了一点呢，懂了一点就知道，不是说到社会上做事情的人他就入世了，而是有菩萨智慧，有菩萨愿心，在社会上，在生死轮回的当中，呈现各种角色去做事情啊，去教化众生，带领众生呢，开启智慧光明，这个才是入世。不是说做了很大的慈善事业了，他有菩萨的入世精神了，这个不到。这个是人天善法。你做慈善呢，没有菩提心呢，不依这个广大愿心所摄，不依佛道究竟呢为指向，那就是广行好事了。世间的这个互相关爱，这个能够啊减少痛苦，多一些人得安乐，那么也是世间安乐，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人天福报了。那么以大悲心了，以这个大智慧了，菩萨慧了，这个行呢就出世间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众生受用呢，如滴水火分呢，那么不圆满呢，这个境界的时候都是随方所，随世间的现象，辗转的呈现，就是从世间呢到出世间，出世间上善究竟，那就是到佛国了嘛。四出世间呢皆不可得，四出世间呢如幻，出世呢是超越世间的意思。那么这个离世离出世就是二者皆离，离世那就是不取着了生死，离出世呢就不取着涅槃。这个究竟涅槃呢，去向无上菩提第一圣意了，是法住法位，世间一切呢皆清净，众生呢皆如佛了，具圆满功德，见众生为佛，那不是说我们这个见众生为众生呢，僧缘见众生为众生呢，菩萨又度化众生呢，见众生呢，所以佛的这个广大智慧心，这个广大这个慈悲心，是一切众生呢如己，是一切众生呢犹如独子，那么这个是从悲愿上来说的。那么这个观众生呢，这个其在其在呀，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么这个是圆满净无余清净的智慧，观见众生的真实本迹，那就是从清净之心上洞察的，从圆满的境界来呈现的，依法界性，究竟法性呢一所通达的了，所以见众生为佛了，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了，所以四出世呢不可得嘛，所以当初这个寂静呢，自性清净呢，当初涅槃了，那么这个呢故说虚空大，这个虚空大比喻佛的不共之法，比喻佛的圆满境界殊胜呢呈现，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了，广大若虚空呢，含纳一切呢，于一切境相呢无留碍呀，所以这个一切清净，一清净，这个呢辗转无余，这个分这个此相彼相呢，世间出世间呢， 这个还是这个有爱的境界，有范围的这个类这个跨越，所以到究竟边呢，四处是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呢，圆满镜像呈现，